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六课，学习怎样布道一。在前五课中，我们已经分别讲述了第一讲，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第二讲，两种工人；第三讲，我们为什么要献身为主做工；第四讲，怎样为主做工；第五讲，有哪些具体的工作。以上五讲也可以说是有关义工培训的总论。现在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好多次的讲论，和大家一同学习怎样布道、查经、培灵讲道、祷告、唱诗和做见证等等。现在先讲学习怎样布道。关于怎样布道，至少要分五点来讲。第一点，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要学习布道，首先必须明确布道的目的。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并不单单是使他们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上帝，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相信圣经中的许多道理，或者是相信耶稣能垂听我们的祷告，能医治我们的疾病，能解救我们的危难就够了。而更主要的，我们布道的目的在于救灵，也就是要使人心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说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使人被上帝的大爱所激动，被基督的救恩所感召，而能够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净自己一生所有的罪错，而更恳求主的灵洁净更新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够立即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十五节、十六节，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要达到这个目的，单单宣讲有关上帝和圣经的基本知识是不行的，或者是单单讲述耶稣垂听祷告、医治疾病、解救危难的见证也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必须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才能使人信而悔改，接受救恩，达到救灵的果效。因此，一个会布道的人，不论讲什么题目，不论做什么见证，总要设法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生动活泼地结合进去，才能感化人心，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有人将布道的工作称为传福音的工作，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向不信的人布道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也就是要向他们宣扬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才能使他们信而悔改，得生命。现在，让我们一同去参加两个布道会，看看这两个布道会究竟有什么不同，而各自的效果又怎么样。正巧，这两个布道会都在讲同一个题目，都在向不信的人介绍真神上帝。头一个布道会的主讲人很有口才，知识也很广博，他这次布道讲题的目的主要就是向不信的人证明宇宙中确实有真神上帝的存在，希望大家都来信上帝。于是他分条逐点摆出证据，广征博引，论证上帝的存在。从科学、从圣经的预言、从人生的经验来论述，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全场听众也都兴趣盎然。散会之后，听众议论纷纷，有的人说主讲人真有口才，有的人说这个人知识真渊博，还有的人说经他这么一讲，你不能不信宇宙中确实有真神上帝的存在。也有的人说我本来就不相信无神论，鬼神确实是存在的。总的来说，大家对主讲人的评论都是一致称赞的，主讲人也确实是成功地达到了他预期的目标，使大家都相信宇宙中确实有真神上帝的存在。但是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悔改。另一个布道会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主讲人也是很有口才，知识也很广博，他这次布道的题材也是向不信的人介绍真神上帝，但是他这次布道的目的不单是要使听众都相信真神上帝的存在，而且更要使他们接受基督的救恩，信而悔改，归向上帝，做上帝的儿女，走永生的道路。因此他在讲道中只用了一部分的时间证明上帝的存在，另外用了一部分时间重点介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何等的爱我们世人，并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基督来拯救我们。当他论证上帝的存在的时候，听众个个心悦诚服。当他详细的讲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牺牲以及为我们成就的浩大救恩的时候，众人满心受感，潸然泪下。结果就在这次布道会上，有许多人立即表示愿意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做天父的儿女。让我们再来看两个信徒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所产生的不同果效。有一个信徒经常喜欢向不信的人做见证，讲述耶稣怎样垂听祷告、医治疾病、排除危险、解决困难等等。他的见证是很好的，经常能够吸引一些人表示愿意相信主，但是可惜他没有在见证中结合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没有把人真正领到主的面前，使人信而悔改接受主，以至于他的工作效果常常不巩固，没有能为主结出多少真实的果子。而另外有一个信徒，他也经常喜欢向不信的人做见证，但他不只是做见证，他也在见证中把上帝的爱、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劝人先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再求主医治疾病、解除危难。结果被他引领归主的人很多。例如有一次，他向一个老伯伯布道做见证，先向他讲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并且也告诉他怎样信耶稣。最后问他说，你愿意信耶稣吗？那老伯伯回答说，信耶稣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也愿意相信。那信徒很感快乐，谁知老伯伯接着又说，哦，我现在还不能马上就信主，因为我抽香烟已经几十年了，烟瘾很大，我现在还不能马上不抽烟。这样吧，等我以后把香烟戒掉后再相信耶稣吧。那信徒是很有属灵经验的，马上对他说，你不能等香烟戒掉后再信主，因为你靠自己的力量不容易戒掉香烟的，而且这样单言不信主也是危险的，你还是现在就信主，并且靠着主的帮助来戒烟。关于抽烟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如果你实在感到烟瘾很大忍不住了，你就抽一支，但是你抽烟以后一定要向耶稣认罪，并求耶稣帮助你戒烟。 如果你肯这样做，那么你就可以现在立刻相信耶稣，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救恩了。那老伯伯听了他的话，果然同意这样做。他先是尽量忍住不抽烟，忍了很长时间以后，实在忍不住了，就抽了一支。抽了以后心里不平安，就向耶稣认罪，求主耶稣帮助戒烟。结果一包烟在他口袋里，没有抽上几支就被他扔掉。他终于靠主恩助戒除了几十年的烟瘾。第二点，必须认清布道的对象。要学习布道，第二点，必须认清布道的对象。首先，我们要时时想到，世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都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此外，教会里面一切没有重生的信徒和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子女，也仍然是我们布道救灵的对象。不过，针对以上两种不同的布道对象，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对没有信主的人，不论是开布道会或者是个别布道，每次宣讲都需要或多或少地讲一些有关建立听众基本信仰的内容，如通过科学、推理、考古、预言、见证或者其他有关内容，来加强听众对上帝的信心、对圣经的信心以及对我们所讲真道的信心。接着再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来感化人心，劝人信从救主。至于对教会里面没有重生的信徒，或者是从小生长于基督教家庭中的青少年，由于他们对信仰的基本理论都已经耳熟能详，对圣经的一般道理已经听得很熟，要想打动他们的心，最好的题材是从他们自以为平淡无奇、耳熟能详的经文或要道中发掘出新奇的亮光和激动人心的信息来，使他们能从中深深看出上帝的奇异大爱、基督的无比救恩、属灵事物的真实可现、主来的临近以及自己灵性情况的可怜，从而或许能生出悔改的心来。也要配合生动属灵的见证来打动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深深感悟到自己灵性的缺乏，而存着贫穷的心灵来寻求主。总之，我们时常要想到，我们的布道救灵对象中是有着各种不同情况的，有一些是不信神的，有一些是迷信鬼神或相信其他宗教的，有一些是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道理的，也有一些是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或已经进入教会的。我们有责任学习怎样结合各种不同思想背景和心灵情况而进行更有效的布道工作。例如，以前我曾经对从小不信神的几个青年布道，从介绍圣经入手，先证明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后介绍圣经的中心体旨，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结果他们都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所感动，立即表示信从救主。另一次，我对一个多年研究佛学的书法家谈到，这位书法家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很想了解一些基督教的情况。于是我就以基督教和佛教并其他一切宗教有什么区别为题，谈了三点本质的区别。结果这位书法家在圣灵的感动下立即相信悔改，接受基督为救主。 又一次，我和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青年谈祷告读经的体会，结果这位青年也因此受到感动，认罪悔改，寻求救助。我们每个人靠主恩助，都要学习怎样向各等各样没有信主的人，以及教会内一切没有重生的人，进行有效的布道救灵之功。第三点，必须抓紧布道的时机。要学习布道，第三点是必须抓紧布道的时机。正如我们以前提到过，救灵有时候就像救火，稍有单言就可能遭到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如犹大书中所指出的，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犹大书23节。救灵有时候又像抢收庄稼，福音的庄稼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成熟的，亟待收割的，如果不及时抢收，就可能遭到永远的损失。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章35节。想到人生命的短暂脆弱，心灵的变化不定，想到人生旅途中许多机会一经错失就难以再逢，而自己的脚步也由不得自己，想到天灾人祸的频繁，基督复临的迫近，救恩之门的即将关闭，如果不抓紧救灵的时机，就将永远错失机会。想到这一切，我们该当何等迫切地抓紧每一次救灵的时机呀！无论是对个人布道，或者是对布道会中的听众布道，都同样如此。例如有一个信徒，家中来了一个乡间的年长的亲戚，要暂住游玩几天。这个信徒感悟到，这是一个向亲戚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他也实在太忙了，白天要上班工作，下班回来后又忙于这事忙于那事，始终没有抓紧时机向亲戚传福音。眼看亲戚即将回乡了，他感到不安起来，但随后又想，不要紧，过几个月就是新年了，到那时候自己也要回乡间去过年，借此机会再向这个亲戚并其他的亲友传福音吧。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亲戚回去后不久竟然传来了心脏病发作突然病故的丧号，于是他心中深深自责，并终身引以为憾。为什么那次亲戚来他家中短住的时候，自己没有抓紧时机向他传福音呢？正是为此，使徒保罗劝勉传道人，也是劝勉每一位义工和信徒说，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章1至2节。华艾伦也借此劝勉我们说，务要传道，并准备随时在大庭广众之间，或在一二知己之中，在路上，或在家中，在朋友或仇敌间，无论平安或遇到困苦危险辱骂与丧失等情况中，都该为上帝做见证。传道梁祝30页。第四点，必须争取每次机会的最大成功。要学习布道，第四点是必须争取每次机会的 最大成功。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布道救灵的工作完全有可能一次完成的。一个初次听到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慢慢来，等明白了更多道理后才能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也不是要预备一个时期，靠自己的力量把缺点改好以后才能重生。其实，任何一个软弱、有罪、败坏的人，只要他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感动，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就可以立即进入主的救恩，得蒙主宝血的赦罪、圣灵的重生，而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5-16，1:12，使徒行传2:38-39，罗马书10:13。例如，在雅各井旁立即信而悔改的撒玛利亚的淫妇，十字架上临死前求告主名的强盗，在腓立比监狱中立即信主受洗的禁足和他全家的人，以及五旬节圣灵配降后，使徒彼得一天讲到几千人立即信而悔改受洗归主等等，都是这方面有力的例证。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见证也都是这方面的例证。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信主悔改并不是很容易的，而要经过很长的过程。例如，有一位母亲为她独生儿子的悔改祷告了一生，甚至临终前都没有能够见到她儿子的悔改。但是想不到，她死后不久，她的儿子却深切痛悔了，不但成了一个基督徒，而且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引领了许许多多的人信而悔改，归向救主。这一个见证告诉我们，有时候布道工作对某些人一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也不要灰心。也许这些人将来到了时候还是会信而悔改的。但是就我们的努力目标来说，我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在听见主的福音以后，就能够立即信而悔改，归向救主。因为一个人的信主悔改总是越早越好，越快越安全，誓言着不悔改总是包含着极大的危险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每一次布道题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需要联系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否则，如果单是就事论事，讲上帝只讲上帝，讲圣经只讲圣经，讲创造只讲创造，讲堕落只讲堕落，或者是讲医药卫生只讲医药卫生，或者是讲社会服务只讲社会服务，那就等于只讲社会福音。一定要等到讲基督钉十字架时才讲救恩。那么，假如有些人只听了一次、两次或几次就不来了，或者是单单听到其他道理，就是没有听到救恩的道理，怎么办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信而悔改、接受救恩呢？可见，我们每次布道题都应该以基督的救恩为中心，才有可能使人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归主。听说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布道家，在美国旧金山开布道会。当天晚上布道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听众宣告说：我明天晚上要向你们讲一个最重要的题目，我要向你们介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他对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欢迎你们都来听讲。谁知道当天夜里，旧金山发生大地震，许多房子倒塌，许多人伤亡，布道会被迫结束，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向这些会众传讲耶稣了。 对那些已经死亡的听众来说，已经永远不可能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他当时深感难过和悔恨，我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向他们传讲耶稣呢？为什么要留到今天传讲呢？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的救恩了。于是他痛下决心，从今以后每次开布道会，不论讲什么题目，都要联系结合和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并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从此之后，他的布道救灵工作大有能力和果效。在这方面，当今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的布道的热诚和经验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每一次开布道会，几乎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听讲。他每一次的布道题，或者是采取圣经中的事迹教训，或者是采取现实生活中的题材，不论讲什么题目，他都一定要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结合进去，并且最后一定要用很多时间呼召听众立即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并立即来到台前，他要带领大家做一个决志信主的祷告。例如，他呼劝听众说，立即信靠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吧，立即悔改你的罪，祈求主的赦免和拯救，立即接受主耶稣到你心中，做你的救主，掌管你的人生。你现在就要立即求得主的赦免和拯救，不要拖延，不要等到明天，因为这样有可能冒着永远灭亡的危险。你现在就立即来到台前，立志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吧。我要带领你们做一个决志归主的祷告。以后，你们也要每周去教堂参加崇拜聚会，学习圣经真道，预备接受洗礼。结果，每次都有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人信而悔改，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第五点，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要学习布道，第五点必须学会怎样选择布道的题材和组织布道的内容。关于这方面内容，就放到下一课再继续讲解。